那既然好，我们这样，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哈。亲爱的阿巴天父，感谢你，赞美你，给我们这个时间虽然是2节课，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把这个基督教从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到这个福音，到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信仰，从犹太人传到犹太人之外的哈，这个外邦人这样的一个起始的这样一个故事，你借着使徒行传，你来告诉我们，你也告诉我们教会是如何开始的，以及神在这个历史中，他是历史的主，他是掌管的历史。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吩咐门徒的这样的教训，都在这个历史中一一的这样显明，所以我们知道说，神不但是创造这个宇宙万有的主，他也更是掌管这个历史行进行程的这样的主。所以我们就借着《使徒行传》，求主赐我们智慧虽然里面有一些故事、地点、人物都是2000年前发生的。但是主，求你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看到，我们借着2000年前这样的历史、这样的故事，让把这样的传递的真理应用到我们今天的今天要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工作的中间，使我们得着因着真理，使我们得着智慧，得着能力。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就我上个上个上节课是《使徒行传》上半部分哈。那今天呢，我讲下半部分，我也没有时间哈。下半部分实际上内容比上半部分还多哈，所以我就挑一些重要的哈。我今天就没有时间再把上半部分再给大家重新温习一下哈。希望大家回去自己看书就好了哈。那么这个。有人就讲，就说这个是虽然这卷书哈，在圣经66卷书的这个第多少卷哈？39加上4，那就是43，那这是第44卷书哈，66卷书的第44卷书。那虽然这个他的题，这个这本书的名字叫《使徒行传》哈，使徒的意思就是说，被神呼召出来去传福音的这样的人，建立教会、传福音、让人信耶稣的这样一批人被神差派出去。所以今天的宣教士，从广义上来讲，也可以称为这个使徒或者说他们今天所做的就是这个使徒，他当初神让使徒做的事他们出去，然后建立让人信主，信主人多了，然后他们建立教会。然后来，大家在教会里面来学习圣经，来服侍社区，服侍弟兄彼此相爱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叫使徒行传，就是这个使徒他们行，就是他旅行传，就是他的这个传记外出旅行布道的这样一个传记使徒行传。那么，这是从这个你这本书你表面上看所以有人说你要是看到这个《使徒行传》背后，所以有人说实际上这个整个你就能看到背后是圣灵在这个带领这个使徒在前面在表面上，实际上整个这个行传上是圣灵在做事有人说是圣灵行传，就像演个电影像的你看一个男主角出来，女主角出来，配角出来，群众路人甲、路人乙这个热火朝天的。实际上，背后他们所表演的这个核心的这个思想，都是那个导演为什么一来说导演，好像我记得小时候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总讲这个导演，导演是干什么的，也从来没见过他但实际上，这个导演他的这个。他的整个这个思想思路都贯彻在整个这个剧里面所以这个圣灵就是这个导演所以有人讲圣灵行传。那如果我们还是单单看外表上这个使徒行传，所以有人就把1到12章 称之为彼得行传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使徒主耶稣有12个使徒哈，当然后来呢还有一些哈，是这12个使徒都是在犹太，他们都是传给都是在犹太人中传福音的。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后来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也有一些使徒哈，神差派一些使徒，他们的任务主要就是到外邦人，也就是说非犹太人，像我们中国人就是外邦人哈，被犹太人称为外邦人。就像我们看，只要不是中国人，我们就说老外，就是外加他们也是的，他说外邦人啊，我们都叫老外，别管是男老外、女老外，这个东边的老外、西边老外，黑人也叫老外，欧洲人叫老外啊。他们也把我们看成外邦人。那么外邦人中有一些，神打发他们去传福音的啊，也有一些使徒，像这个保罗就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1到12章就叫做使徒行传，主要讲，不，对不起，叫彼得行传，是以这个12使徒为首的这个彼得哈，他主要是记载在他的故事，当然也有其他的使徒啊，约翰呐、啊、什么都有哈、啊，但是以他为主。你要去读的话，那么从13章之后呢，到28章哈、啊，差不多1/3少一点哈、啊，大部分就是后面就是这个福音怎么传到外邦，那么就是以这个保罗哈、啊，当然保罗也不是他一个人哈、啊，保罗他也有同工哈、啊，比如巴拿巴哈、啊。这个还有这个写这本书的这个路加这个作者，还有什么，马可，还有什么，这个提摩太呀、啊，这些都是哈。那么，但是是以保罗为主，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后1/3称为这个保罗行传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这节课就是讲的就是这个保罗行传啊，都是以保罗为起手。这个保罗呢？他是生在这个基利家的大树哈，咱这基利家这都是当时的名字哈。实际上，这个你要是看这个地图，对不起哈，对不起，我得到前面去给大家这个看一看这地图啊。你一看，这是地中海啊。今天我们说地中海，地中海好多人去旅游地中海，这面就是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哈。所以这个基利家就是当时的这个。今天的这个土耳其的一个，也是一个地中海岸的城市，哎，这是个地区，应该算区。那么，在这个基利加这个大区这个省里面，有一个当时很大的一个城市叫大树啊，大树。所以呢，这个保罗呢，他就是出生在这个地方。虽然他是犹太人啊，但是后来犹太人他们这个因为战争的缘故哈，我们知道这个，如果你去读旧约，很多犹太人被分散到这个从犹太这个地方被掳走的，后来当然后来也有他们外出经商的自己走的哈，所以呢，他们在这个地中海沿岸都有这个犹太人，甚至在远在这个大洋彼岸的这个罗马，甚至到了西班牙，应该在当时人认为就是到了天涯海角了啊。都有这个犹太人哈、啊、散居，就像我们今天你他们说有什么有地有人哎知道吗？有人待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哈哈，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什么啊？就餐馆，中国餐馆。他们是什么？他不他当然他没有今天那么广，他就在巴勒斯坦啊，在这地中海这个沿岸哈、啊，有人的地方就有犹太人，有犹太人的地方就有什么？就有会堂。他们有会堂啊，他们是敬拜神啊，他们敬拜他们这个神的会堂。那这个大树当时在是一个商业中心哈，但是呢，当时我们知道说，虽然是这个罗马哈把这个希腊给征服了，但是希腊的这个优秀的哈这样的文化，实际上他们是征服了这个罗马人哈，以至于当时整个罗马帝国哈，当然也包括这个大树。都是这个崇尚这个罗马啊，这个希腊文化啊，就像今天一样的，很多地方都是这个美国或者是西方这个文化是占主流。OK，我们就快一点啊。所以这个保罗呢，因为他是一个，实际上他是一个犹太人啊，他说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言外之意说他不是那个半截儿哈，这个他是，也就是说他是祖祖辈辈啊，就是那种真正的这个犹太人啊。 好，那再。这就是保罗啊，保罗他的这个，我们回去那个这些地方都是圣经上都有的哈，都有的。你看，我也都给列出那个经文这些出处哈。那么这个呢，根据这个还有一些圣经之外的一些记载嘛，历史嘛，这些有名的人，他们就像今天啊，有些传记、名人传记这些东西，他们这些东西都是汇总了这些哈。但是从圣经里面。很多东西都是记载了的，比如说这一个哈，哎，我把这个掉，比如这张图哈，这张图是我 download 下来的哈，有一个网站叫圣经简报站啊，他们有很多，他们的那上面都有很多 PPT 哈，我把他们我这是我 download 下来的哈，所以我尊重它的版权，它没有版权，它是那个 free 的哈，free 当然是，但是我标注下来，这不是我做的。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保罗哈，保罗这个人本来呢他是犹太人，所以他跟当时的很多不信耶稣的犹太人是一样的，他们认为耶稣是一个这个亵渎神啊，耶稣是一个这个，所以呢他相信他的这些基督教或者是基督教的这样的教门，用当时的圣经的话，这些人都是一个。不敬虔，不违背神的这个，违背他们旧约这个神、旧约圣经的这样一群人，所以他们就非常对反对啊，这个犹太就这个犹太教的这些，他们都非常反对这个后来信耶稣的这些哈、啊，所以这个保罗当初也是一样哈、啊，是他们中的一员，后来他是属于比较激进的哈、啊，不但是在他自己老家，他甚至。他领了这个当时这个犹太这个在犹太这个中心哈，这个耶路撒冷，他领了这个公会的这个所谓的批文哈，或者是今天这种所谓的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哈，那个通牒令拿着，他跑到国外去了哈，他跑到大马色就是今天的大马士革啊，就是今天叙利亚，就现在那边也不太平了哈，叙利亚，他跑到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因为很多。这个基督徒啊，被这些犹太人迫害，他们就很多都跑了。跑了呢，那如果他们往北跑，往北往上面的话，是比较这个繁华的哈，比较热闹的，就是他们实际上就是到了叙利亚啊。另外，他们也可以坐船，哎，就到这个所谓的这个。那个地中海的地方，他们往南呢就是旷野了。所以你们知道，到往南就是旷野嘛，哈。所以，是荒无人烟的哈，那个大部分人基本上都是不去的哈。他们如果是西南的话，就跑到埃及去了哈。那么，所以这个保罗就在这个大马色，后来主耶稣跟他显现啊，后来他就在这个异象中，他就知道说他做错了啊。这个主耶稣就是他历世历代他们犹太人所拜的那位神，结果他们不相信。把他给钉十字架了，所以他后来他就明白了。但是呢，我们常常以为说，哦，他一明白，马上他就去做一个这个基督，做这个宣教士，他就去传福音了。实际上，如果你去细读圣经哈，他在大马色那个地方，就是说在大马士革那个地方，他是在这个传福音。但是实际上没有多久，犹太人说：“哦，你是叛徒，连保罗，连你也给杀，也要杀他。”所以呢，当地的这个教会里，这个基督徒，因为他很能讲嘛，他以前是熟读这个旧约圣经的，所以他真的，一旦明白之后，他真的就把这个新旧约，他就当然虽然当时没有新约圣经成文的，但是呢，已经有一些这些基督徒他们的一些著作书信这样的哈，所以呢，他就一下子就融会贯通了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你说我们只读新约哈，读耶稣他的讲的话，我们因信称义不就可以了吗？当然可以，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把这个神的话，你要是这个理解的透彻，你如果把旧约。因为新约旧约是同一位神，哈哈，所以你把这个旧约你也读明白之后，那么就一定会帮助你深入的理解这个真理哈。所以这个保罗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所以他很快他就非常的一个就非常出名哈哈，在这个大马士革，所以甚至在他之前那些基督徒。 可能犹太人都没有想杀他，就想杀这个保罗，类似于今天那种网红讲员啊，非常有名，非要杀他。后来他们就送他，他们就把他啊，他就自己哈、啊，就从大马士革就出来，然后跑哪去了呢？他自己一路南下哈、啊，这一路南下哈、啊，他就跑到这个旷野去了，就今天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今天如果你要是从这个巴勒斯坦到埃及，你要是走陆路的话，那个西乃半岛那地方，今天也还是旷野哈，还是那个，就是他就跑到这个亚拉伯旷野，在那边哈，差不多在那待了2年多，因为在大马士革他也待了一段时间，所以一共加了3年的时间。那有人说他去那地方干什么？所以。这个研究圣经里面没有详细讲哈、啊，他就说他在那个地方就是默想、祷告、学习，所以神，我想耶稣主耶稣也会跟他显现啊，向他进一步阐明他这个真理，所以以至于他到后来他才能够担当得起把这个福音从这个犹太哈、啊，单单从犹太这样一个小的族群里面传到全世界这样一个重任啊，所以他是有预备的哈、啊。好，我们往下哈。然后呢，到耶路撒冷，哦，后来呢，他又从旷野哈，他又回到这个大马色这个地方，因为当时那个地方应该来讲是这个一个教会的中心之一哈。然后从那个地方，他又去到这个耶路撒冷，当然耶路撒冷是一个。这个基地哈、啊、是一个当时的这个中心是最中心哈、啊，因为福音是你要上节课你来的话，我们知道说福音是从这个耶路撒冷哈、啊、这些犹太人他们啊被这个圣灵充满，然后他们说方言，然后他们这个去他们3000人啊受洗，加上之前跟随主耶稣的有120人，可能还有一些人，所以加起来。就得这个3、4千人，他们就成立了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然后他们凡物公用啊，这都是上面讲的。然后呢，他在耶路撒冷这儿开始呢，耶路撒冷的基督徒是不接待他的，因为知道他嘛，他可以说是臭名昭著哈，是基督徒他就抓，是基督徒他就反对。后来当然了，后来这个教会的明白这个前因后果之后，当然他们就非常就不计前嫌嘛，就接待他，然后他就在这个耶路撒冷又传福音。没想到这个他很能讲，在耶路撒冷一传，耶路撒冷的这个犹太人要杀他哈。所以后来他们就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就把他送到这个该撒利亚，该撒利亚是当时的这个耶路撒冷的啊，就是巴勒斯坦的一个沿海的地方，是今天的应该是叫今天这个。今天这个战争场了，叫什么特的？叫什么？就是有个机场在那个地方，就是海岸北边哈。这个，他们今天好像说他们这个，一是这个一一的是这个，从他们从这个北面，如果是像伊拉克、像哈马斯坦，他们不会哈，就从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叙利亚从这个他们打过来的这个导弹哈，因为他们那个导弹比较技术含量比较低，差不多哦，特拉维夫哈，都会打在这个就是他们这个巴勒斯坦这个靠北边这边特拉维夫，因为特拉维夫今天是一个海港，又是机场，又反正是商业是现在是很中心啊，很多人他们如果是。从他们这儿坐飞机，要是出去的话，这个他们说这个特拉维夫比这个耶路撒冷那机场要大得多哈，好得多，先进得多。所以他们先把他送到那个地方，从那个地方他就坐船给他送老家去了，让他回老家回大宿了哈。对，他就回老家了。所以呢，那下面呢就是从这个《使徒行传》后2/3啊，从13章啊。到28章都是讲这个保罗啊，基本上哈、啊，当然中间也会哈、啊，我们也会，比如第15章耶路撒冷也讲彼得哈、啊，也讲这个主耶稣的 这个 Rosen 的这个弟弟哈，雅各就是当时教会的这个领袖哈，长老，他们也会讲一些哈，但是是以保罗为这个主角哈，主线。所以呢，我基本上我把这个后面我分成七部分哈，按照这个段落啊，这个15章的内容吧，我把它分成了这个七大部分哈。那么从这个七部分里面，你们就看到哈，其中第一、第三、第四就是保罗三次，他三次把这个福音在外邦世界传福音啊。当然还有一些中间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他的活动的记载，我们就看一看哈。那么在看这个保罗在这个在到外邦世界传福音之前啊，实际上这件事情，我们今天我们在这讲啊，传福音到外邦世界，什么什么外邦人，我们在这一讲，这个嘴一动哈，觉得是也不是什么多难的事情哈。实际上，你要是想一想，你这个宗教哈也好，文化也好，你在本地本族啊，你一旦突破你这个本地本族这样的，你传到外面哈，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这个事情哈。比如我们这个中国，我们为了这个咱们中国大陆，为了这个传扬中华文化，所以呢，咱们这个不惜砸下重金做一个什么事情？孔子学院，到今天你看很多地方已经被关门，特别是美国很多都关门了哈，所以常常就会遇到很大的这个阻力啊。也许我们不知道，也许又过了多少年，可能又会开始，就是说实际上哈。从目前看，他们说哦，这个收效甚微，哈，收效甚微。但是，他们说在现在在非洲，哈，据说在非洲，甚至"一带一路"，现在在非洲也有很多孔子学院，哈。也就是说，实际上你是花了很多的这个时间、精力、这个金钱，哈。它是一个中国，因为咱们大陆这个改革开放有了金钱的这个财政的后盾，哈，以政府这样的支持这个力度哈，随着"一带一路"这种贷款、这种修路、这个修港口、修基础设施，在这样一个强劲的这样一个支持下，你看这个中国文化的传播，这个孔子学院都很真的是都就是走一步，有的时候退两步哈，所以都非常的难。你再想想当时这个保罗，他再怎么是网红，这个讲员，实际上他在外邦世界面前，他是真的是一个无名小卒。为什么？人家问你哪来的？哦，我是这个你哪的人？就像我要我跟人一讲，你哪的人？我以前在 Rutgers 这不我当老师嘛，我们这个实验室总有一总我那个是个研究所，有实验室，总有一些学生。有时我们旁边的实验也有一些学生，有时候我爱跟他们聊天嘛，一些美国学生、欧洲的，什么？因为我们学做环境的哈，所以很多欧洲人他们也到这边来学一些东西哈，上学啊，不做博士后。然后我跟他们聊，我一聊，他们就问我你的 hometown 是哪儿？哦，我说我是天津的，哎，他就跟我瞪眼啊，你小地方嘛，啊，小地方，他不知道嘛。那我说你知道中国知道哪儿？他说我知道北京，北京，他知道北京啊。哦，我说我们家跟他很近啊，所以你再怎么讲，他是听不到。那这个大树虽然在当时也不算一个这种乡下的小地方，但是在这个外邦的世界，大树算什么？别说大树了，你一说耶路撒冷，今天我们说耶路撒冷怎么样啊？在当时你要说耶路撒冷是在哪儿啊？很多人外邦人不知道嘛。你像中国人，你要说耶路撒冷。那个时候，主耶稣那个时代是咱们的东汉末年啊，不，西汉末年，东汉汉朝那时候。你说你跟中国人讲，你说我是从这个巴勒斯坦，我是从这耶路撒冷来的，他们肯定说耶路撒冷是哪儿啊？什么地方？蛮夷之地啊！所以呢，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这个而且呢，人家说你背后是谁让你来的？他也说哦，我像今天这个孔子学院说我是中国的哈，你到了非洲还是有影响力的，因为中国有钱哈，所以他们还是不敢对你怎么样。在当时他说哦，神让我来的啊，那神你神哪个神呢？一般外邦世界当时在大多数外邦世界都是很多神嘛，那你有你的神，我有我的神，所以就像今天一样的， 你们家你美国你总统，那我们国家我们也有主席啊，那什么，所以在当时你就想一想，这个保罗他之所以能把这个福音从这个犹太的这样一个这个耶路撒冷，最后他被传到这个罗马帝国的首都，这个罗马啊，以至于因着罗马，因为因着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把这个福音就借着这个罗马的这个这样的哈，这个神用这样的哈，然后实际上他也不能说我传的是罗马的这个宗教，跟没关系，只是神用这个罗马这个客观条件哈。所以当时他们说，这个罗马大军，他们有一个罗马人有个习惯，他们所到之处，他先干的是干什么？不是让中国人先建个饭馆，他们是先修路啊，修路。所以因为罗马大军他们都是这个，他们的军队所向披靡哈，他们这个有这个马，这个马马马，这个马这个。马军哈，这个用，而且他们那个时候很多人是不像中国那时候就骑一匹马哈，就拿个枪拿个刀，他们都是马车的哈，用战车那种，所以他们得需要这个路啊，所以他们是到一个地方没到之前，他们就主要是战争结束了，他们就要修路，因为战争结束了就代表了他们已经征服了当地，所以他们就要修这个路，修完这个路啊。然后他们就立于这个当地的这样的一个交通，这样的一个统治嘛。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所以我们才有了这个谚语哈，条条大路通罗马，就这么来的哈。所以你看，神在这个你在主耶，你看主耶稣在这个差派这个使徒，这个他去传福音到外邦的时候，他单单就挑了这个时候。他没有再挑更早之前的哈，希腊那时候，他文化他虽然是，但是他军事他没办法扩张，他也没有办法条条大路通希腊哈，没有路哈，所以他也没有在这个之后哈，他就是在这个罗马这个时候，他是借助于罗马帝国的这样的一个四通八达的这个罗马帝国的这样一个统治，他这个不但是条条大路有了路哈，有了路。就有了这个方便的这样的一个行程，有了这个方便的行程，不单是有路，在罗马统治下的这些大路，他们都会设兵啊，设卡，所以呢，那个时候这些强盗、这些土匪，基本上都不敢在这个地方哈，抓了就杀头嘛，所以呢，他们这个治安也得到了这个，所以你看，这就是神让这个罗马使用这个罗马帝国。成为一个这个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的这个条件，有路，有治安哈，也有旅途的这些，至少你饿了吃饭住宿，反正这些条件都是必不可少的哈。至少有交通哈，你有了路了，它就会有交通嘛，你可以坐马车，坐什么船哈，这些东西交一些钱你就可以去啊。所以神就借着在这个最好的时间、最好的环境，然后打发。这个他所选的这些啊，就叫做使徒哈、啊，他所差的这些基督徒，然后把这个福音传到这个世界哈、啊。所以我们在上一节课讲到主耶稣在跟门徒在讲的时候，当时他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但是主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福音哈、啊，你们必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哈、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哈、啊，从什么？从什么？耶路撒冷就是从这中心嘛，到哪儿？犹太全地就是南国这个哈，耶路撒冷是个城市，犹太是南国的这一半哈，然后撒玛利亚是北国的这个当时的中心哈，所以也就是说，从这个以色列这样一个地方，直到地极啊，所以到地极就是从北、从南、从西，他说这个福音要传到。所以我想要一般人当时就觉得主耶稣这个说这个话，那不靠谱，不可能嘛！我们这些人都是什么呀？算什么呀？别说我们都是当时的那些门徒都是什么打鱼的，还有什么哦收税的，收税还好点啊，会数学，然后还有放羊的，还有什么？ 哦，当然还有经商的哈，可能还有一些到后来哈，这3000人里面有经商的，还有什么，反正都是你像都是这些人。你要从中国来讲，都是下九流，对不对？啊，那这个知识分子还是臭老九了哈，这都是下九流，这个没有一个这个在当时这比如说这军人或者是这个当这个公务员啊当官的哈，这个你看就是我们这些，即便你想想哈，即便是当时。这个犹太人的他们的大祭司，他在犹太人当大祭司，嚯，谁都尊敬。哎呦，大祭司你好，哈，早晨见了他面。真正你到了外邦，谁搭理他呀？也就是一个留着大胡子老头嘛，哪来的？一满嘴外国话也沟通不了。所以你想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哈，主耶稣讲了这个话之后，当时我想这个彼得他们信不信我不知道哈。如果我是当时那个1200人，主耶稣讲了这话，哦，我说主耶稣常常讲话，这个好像这个云山雾罩哈，这个到底是真的假的？肯定打个问号。所以你看，过了没有多少年，慢慢到了今天哈，完全都是照神的话，一点不差的。今天在做哈，所以。这个我们就讲一讲这个最开始哈，这个，所以你看这个外界条件是完全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主耶稣讲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你们就一定能把这个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传到地极啊，哎，所以就讲这个哈，所以这个现在就是这个主耶稣讲的这个过程。今天呢，我们已经2000年过去了，我们发现已经很多都实现了哈。至少这个福音已经传到我们中国了哈，然后传到这个非洲了，传到亚洲了哈，传到这个当然欧洲是更早传的哈。这个南美、北美现在哈，基本上都传到了哈。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走哈。这个那我们就这次我们看一看哈，这第一次哈，保罗他们第一次万事开头难哈，万事开头难，这个第一次是怎么开始的呢？这里面圣经哈13章哈讲得清清楚楚哈，这里面讲得清清楚楚。当时保罗是在安提阿呢，也是在耶路撒，也是在这个今天的土耳其这地方哈，不是这个巴勒斯坦，他是比较接近这个。土耳其比较接近这个叙利亚的这个接近这巴勒斯坦这么一个地方哈，叫安提阿。后来这个安提阿是当时四大这个基督教中心之一哈。这个耶路撒冷是一个，安提阿是一个，当然还有这个罗马是一个，后来还有这个埃及的亚历山大这个地方哈，有四大之一哈。后来这个罗马这个哈。最后成为西方的这样这么一个总的一个地方哈，后来就慢慢演变到了天主教这个系统。这个安提阿哈，安提阿教会当时是比罗马那个还要大哈，这个教会还要兴旺，所以后来在安提阿的那些教会里面的那些信徒，从那个时候，这些就是外面的人管安提阿教会的这些信耶稣的人，把他们称为基督徒。实际上，这个基督徒这个名字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的，不是从耶路撒冷啊，也不是从罗马。所以我们见到说，哦，你是不是基督徒？哦，是，我是基督徒，我受洗了。实际上，最早是从安提阿这个开始啊。所以呢，在那时候，这个保罗在这个安提阿教会就是一个牧师，相当于哈，在那边服侍。后来呢，他们祷告。他们进食，他们说：“神呐、啊，你让我们啊，除了我们在这服侍你神，你还让我们做什么事？”后来圣灵就跟他们讲话了哈、啊，说：“你们这个教会要把这个巴拿巴和扫罗派出去。那如果圣灵不讲这个话，他们是不可能做这个事。为什么？因为在他们教会全靠保罗给讲到了哈、啊，所以能够吸引人。保罗非常能讲，这个巴拿巴非常会关心人哈。啊”这个叫劝慰子，就是他非常非常有那种，谁有点难事，他就去关心去帮助，就实际上今天就是所以什么 counselor，哈哈，就说一个 counselor，一个很会关心人，很会这个有难处的，他一去，他给一祷告，这个人就哦，这难这他就 圣灵就可以啊，神就可以安慰这个人，他就可以从苦境中，他就可以转回哈、啊，这个巴拿巴，然后这个扫罗，所以他们俩是绝好的这个搭配哈、啊，所以教会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放的哈、啊，教会放走了，我们教会这个怎么发展？但是圣灵说要把这两个人拆出去，你们教会不要留他们俩，你们教会还有很多找其他的人啊，你看还好的，你西面尼杰称呼西尼杰的西面。古利奈那个路球，还有的马念，还有好多人啊，所以让他们去，我特别招他们做的工。那后来他们祷告就明白说，哦，要把他们拆出去啊，拆出去去给外邦人传福音。但你怎么走怎么弄，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就说你走一步，圣灵带你一步；走一步，他也没有计划啊。所以不像今天。你要想去个地方，提前2个月、3个月先订机票哈、啊，因为你先订的便宜哈、啊，所以你都有计划的。那时候没计划，就坐着车就往前走哈、啊。圣灵到一站，圣灵说你一会儿你到第二次、第三次你就可以看到。他们有的时候也走错了哈、啊，实际上他们真想走的，当时他们第二次哈、啊，他们到了这个土耳其之后啊，他们不想往西走。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的西边呢，欧洲啊太落后，那个地方，因为这个，如果他们在这个很西的这个地方啊，他们一方面如果是在罗马帝国管辖之内，很不自由；如果他们出了这个罗马帝国这个势力控制范围哈、啊，像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南欧啊。啊，这个要像这个最北边哈、啊，北欧这些像挪威啊什么这些，当然他们没有到那个地方。如果到那个地方，那就是荒蛮之地啊。所以呢，他们一方面他们罗马帝国他想避开他，因为罗马帝国他们很凶啊哈，他们管得很严，万一被抓啊。然后他们不想往这个西走，他们想往什么？他们想往东啊，所以他们就往东走。结果圣灵，我们到后来会讲，圣灵就拦阻他们，说回来，我们让你去那个地方，往这边转啊。所以如果按照他们的这个意思哈，我这么想，这个历史就得改写，这个很有可能就先去往东，顺着到东他怎么走，他一定得顺着丝绸之路走，因为那有路，对吧？丝绸之路走到什么？走到我们这个陕就是那种大西北。走到哈，从大西北过来，跑到哪去了？跑到咱们这个北边了，内蒙、这新疆、内蒙什么什么、甘肃啊，走，最后再走到黄河，再往这边走，就走到咱们内地啊，中原，然后最后中国就变成基督教了哈、啊，中国基督教中心了哈、啊，基督教中心，然后呢，基督教中心怎么样呢？哎，就在中国开花结果，最后呢，就在中国这儿就开花结果了，就出不去了，为什么？中国人他不往外走，不像以前中国人不出去的。你看郑和下西洋啊，那就到了上西洋，就是到马来西亚那地方，啊，他也不懂得做买卖赚点钱，各自把当地的给殖民了，然后让他们也不做这个啊，就是哎，我们带点这个我们这个我们那是郑和那是什么唐，郑和是什么年代？别管什么年代，带点他们这些丝绸这些东西，看看我们的茶叶，你看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哈，你看看你们我们这个随便拿点东西，让你们就没见识过，给你们开开眼，就做这个事情，然后就转一圈就回来了。你看你再看这个西方人怎么样？你看这个他们这个他们咱们这个美洲的发现，这个是叫什么？哥伦布怎么样？玩了命的就开呀、啊。那这个比这个郑和，他们说要那都是上千公里了啊。郑和就是可能走了多少？然后他你看他这两种那种思维是不一样的，所以神就用他们这种哈、啊。我当然了，他们殖民是我们是不要不，我们那个不是圣经要求我们要教导的殖民哈、啊。但是圣经是使用他们这种思维。他们有这种要把这个，他要到这个世界各地都要去。你看那个英国，这多远呢？跑印度，跑印度去了。你看咱们中国，你离印度都是隔了一个喜马拉雅山，咱中国就从来没想到说我把印度给你占了 啊，那英国他把印度他给占了，然后他的殖民，所以这个思维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就想，人神一定是比人啊强了不知道多少倍哈。我们觉得说包括保罗、巴拿巴也是一样，他们觉得我把传到东边，东边又富裕，东边又先进又文明，早就听说有一个文明古国叫中国，什么汉哈什么的，反正秦什么的，别管什么了。所以他们是想去，但是圣灵说去那边。他们心里头怎么想，圣经没讲哈，他们很顺服。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得跟神就得争论争论，去那个地方干嘛？鸟不拉屎的地方，传了有什么用？白费那力气。实际上，你看历史啊，神和我们人啊，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神就说差派他们出去啊，他们就出去。所以这就是第一次旅行布道啊。那么这第一次旅行标志的这个福音啊。这个标志，这个福音从犹太人迈向外邦世界的第一次这个正式的行动，在这之前也有一些外邦人，他说我要信犹太教，我要归顺你们，他是可以的哈。基本上他说你满足几个条件就行，男的受割礼，然后在我们犹太会堂，我们拉比给你受洗，然后你就可以归一啊，成为我们这个犹太教徒。是有这个，就是个人性的哈，他们也是不鼓励的。但是如果你说我非要这样，那是他们是也允许的哈啊，所以呢，这个是他们主动啊，主动犹太人主动把这个旧约圣经讲的这位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以及新约圣经所讲的这同一位神，然后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为人而死这样的一个整全的福音啊，第一次他们主动的。来传给外邦人，然后说你们只要信，你们就可以得救，就像我们犹太人，我们是神的选民，他给我们永生，你们只要信这位耶稣，你也可得到永生。所以你想想哈，在当时的这个保罗所传这个福音，这个为什么你看犹太真正这个拦阻保罗要杀保罗，好多次要杀保罗都是谁呀？都不是外邦人，都是犹太人，为什么？你想想，犹太人在当时那种环境下，这个他们很是一个弱势群体。然后你保罗哦，你传福音让他们也得永生，那就比如今天吧，这个假设抗日战争哈，这个中国日本这么打的这个正厉害，中国肯定弱差吧，这个军事国力都赶不上日本，被日本追着打嘛。然后这个时候出来一个人哦。这个我们这个跟日本人要，当然不见得传福音了。我们让他们这个认识真理，把中国这古老文化给他，让他们怎么？你想这怎么样？绝对是汉奸嘛！那中国人一定得先把你打死，打日本人我打不了，还打不了你嘛？啊，所以这个他们也是一样哈，在犹太人眼里，这个保罗就是个油煎哈，你这个我们唯一的这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将来不下地狱，我们犹太人可以神选民上天堂。你把这一点好处你也给了外邦人了，我们的犹太人他嫉妒嘛，他生气嘛，啊！所以，如果这个我小时候，我姥姥常常给我，也我姥姥常常给我讲这个日本人的故事。为什么呢？我姥姥给我讲日本，因为我姥爷呀，当年呢是在这个在天津，他是在铁路工作。他呢是一种那种，那阵年轻啊，那阵当这个，可能还结婚没结婚呢、啊？可能没结婚，我估计，他没结婚的人，他就这种二愣子。哈哈，我这个他有一年呢，他看不惯日本人在这个，但是他也跟我讲过，他说这当年在他们铁路上的日本啊，他说不像这电影演的啊，到处这种烧杀掳掠，也不是，他们也实际上他们。是凶是凶，但是他是跟你讲理的。比如说吧，他们常常就说他们要跟中国人摔跤，然后他们就拿出这个，他们有罐头嘛，那是真的罐头，他拿出来一大堆放那儿摔跤，谁赢了那意思你赢了，哎不，你中国人赢了，这罐头归你了啊。我如果我赢了，等于我的罐头还归我。呵呵，实际上他就是为了跟中国人，他就是为了就他就他就觉得他有他们的那个有道啊这些东西嘛。所以呢，中国人当然都不理他们嘛，也不是理，都也怕他们嘛，啊，那我这姥爷就是二愣子，摔。有一次他就看不过，他就跟日本人摔。我估计第一个日本人可能叫他给摔趴下了。 面到第二个日本，他就说被日本人来了一个这个用天津话叫背口袋，就从这种后面给他摔了。摔了之后，后来他就伤到他这个肺了。过好像说后来到晚年的时候，我后来就有我就知道他就是得那肺病，最后他去世的时候也因为肺病。所以我姥姥就很恨日本人。哈哈，总有讲日本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如果那个时候谁要是跟我说，我们得给日本，假设那时候我是基督徒，说给日本人传福音，让日本人去信耶稣，让他上天堂，我保证我得骂他。所以就像这个犹太人啊，他们一听说保罗，你把我们这个神传给外邦人，让外邦人信这个神，虽然他们不知道因信称义，但是他就说，那他们如果要是行割礼，他们如果要是受洗，他们是能够得救的，因为他们犹太有这样的，那他们就心不甘嘛，所以他们很恨这个保罗，所以保罗说给他们做见证，他们就说保罗这个人是不当活的这种人啊，就是指这个，所以也就是说我想讲的就是说。外忧内患，或者叫做外面的逼迫，内里的这个拦阻。所以说，保罗这个传，把这个福音传到外邦，你知道是多难。但是，即使这么难啊，这么难，但是因为圣灵啊，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是主耶稣讲的啊。虽然当时他们听了不明白，现在就是这个证明。所以，我们如果去读这个。圣经哈，13到14章，你就看到保罗哈，先到这个居比路哈，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哈，这个岛上，第一站哈就到这个，但是他们呢，就是先到犹太人会堂啊，就当地有犹太人，然后他们就，但是犹太人有的信，大部分人当时是不信，甚至逼迫他们，反对他们，甚至要杀他们，然后他们就，他说好，你们不听哈，把福音传给你们，你们不听好。我们就去传给那些爱听的人，他们就把福音传给当地居比路当地的这个岛民啊，当地的这些外邦人啊，然后又一站一站一站哈，这个我就给列下来哈，这个大家回去看哈。还有一个安提阿叫比西底，是另外的一个，也是同样同名同姓的一个安提阿，但不是一个地方。以哥念啊，就这都是这些外邦人的这些地方啊，他们传福音啊，你看。你看看看这个第二这里面哈，你看他们在当地传福音，他们有很好的果效，很多这外邦人听了他们所传的福音，然后他们也医病，他们也赶鬼哈，用这个神机骑士证明他们所传的这个神这个能力哈，所以很多人就相信哈，甚至在有些地方把他们当神来拜啊，就比如说在路斯德，他们就。因为他们治好了一个生来天生就是一个瘸腿，就是一个瘫痪的那个人哈，所以这种人一般来讲，别说在当时，在今天也是没有药可治的。所以你能治他，你一定是神，你不是神，你不可能治他。所以他们就把他们当神，所以他们就趁机哈，趁这个机会就给他们传福音，说这个不是我们，我们就是人哈，跟你一样哈，别拿我们当神。但是你要真想拜神，我介绍给你一位哈，这位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哈，我们就是奉他的名来给来治这病。你看他借着我们都能够把这个生来是瘸腿的这个人能治好，所以他们就很多外邦人就说我们要信这个神哈，哎，所以很多人信主。但是你看第二个，从安提阿到以哥念，这是在他们来这个地方之前的哈，他们一会儿给看看那地图哈，他们是转一圈嘛，旅行步道嘛，前几站犹太人从那个地方，你看犹太人也是哈，你保罗他已经都离开你们这个安提阿，离开你们这路斯德了，离开你们这城市，已经去别的地方了，那他不行，他追来了，你看这些人哈，他不说在当地，你好好做生意，你好好。养家糊口，他不，你知道他们这些极端的犹太人，然后他们就挑唆这个众人。那在这个路斯德，总有信的，总有不信的嘛，啊，那很多这些，甚至有一些这个拜偶像的、做偶像的，那你保罗他们说你什么都不能拜，就一个神，其他的那些都是偶像啊。你拜了之后，你可以得到暂时的得到一些好处哈，可能给你小病小灾的，或者让你发点小财的哈。或者是你想当小三儿搞同婚外恋的，可以，你肯定得逞的，都是一些 小的好处你可能得到，但是你会因吃叫什么占小便宜吃大亏啊！你拜偶像，他就是讲这个哈，甚至你的子子孙孙因着你所拜的偶像哈，你都会被这个邪灵的这个沾染，以至于这个神的祝福，这种神给你的这个祝福都被这些罪的沾染，你所这个拦阻隔离，你得不着啊。所以，但是呢，总有一些人他不信嘛，而且说你把我买卖给砸了，我本来是做佛像的，你看你本来这个买这材料1、2银子买来的，我做一个佛像5块钱就能卖出去，所以这是一个很那个。今天你看今天你到北京雍和宫啊，那好嘛呢。诶，这好几好投注箱得几千，所以他们那是很这个很好的生意。所以呢，那很多这些的，好多都不买了，谁还做了基督徒了，或者说都知道这个偶像，觉得这东西之后才明白了，说这不是什么好东西啊，所以很多人都不拜了。那你不拜了，谁还买他那些东西啊？所以这些人失业了嘛，赚不了钱了嘛，所以这些人他们就挑唆这些人，他们就用石头就打保罗，恨不得把这人杀了哈，以除后患。所以这就是讲到保罗屡次哈出生入死就讲这些事情啊。好，然后呢，他们结束了这个之后哈，第一次旅行步道结束了之后，他们转了一小圈在地中海，他们就又回来哈，回到这个他们的母会叫安提阿啊母会。这个去年有一位咱们教会支持的宣教士，他是在这个中东啊，在约旦传福音。他们这个一家四口啊，一家六口，这个先生是父母亲，他们本来是在加州，父母亲是从香港移民到这边，所以他是 ABC，他这个英语讲得特别好啊，英 ABC，中文他不行，他是讲粤语。后来他就神感动他，他就感动，他要给这个中东给这个穆斯林传福音。后来他有一次有一个机会，在咱们教会的有一个姐妹啊，以前是国际青少年，后来在社青，后来也在咱们信了主了。后来他在 Rutgers 毕业之后，他就去到Michigan 那边去工作。后来这个弟兄也到 Michigan 那边去传福音。后来他们在教会里两个人就认识了。然后他们就聊天什么的，哎，没想到这个姐妹她说神也给她感动，要给穆斯林传福音，她正不知道怎么给穆斯林。他们在美国，在那个时候，那这个时候应该是他那个儿子今年15岁，啊，去年15岁，今年16岁，应该更早嘛，可能20年前差不多。所以他说他不知道往哪传福音。哎，他这弟兄一想，哎，那他们俩都是要给穆斯林传福音。后来两个人就哎，彼此就是因着这个信仰的相同哈，两人就彼此相爱。后来两人结婚，结完婚说好，咱们结完婚，咱们一起传福音，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就像那个样的进食祷告，祷告，祷告。圣灵跟他们讲，去约旦，去约旦。后来他们俩就去约旦，到了约旦，后来他们就在那个地方传福音。然后他们，去年他们就传了，去年他们就回来啊。叫回到母会，你看这约哥他们安提阿就是他们保罗的母会，约哥教就是他们母会哈、啊，他们就从那边回来哈、啊，带着这个4个孩子哈、啊，就像这雅各哈、啊，雅各说我以前从这儿去他舅舅那儿，我一个人，后来不但这个娶了4个老婆，又生了12个儿子哈、啊，还有女儿哈、啊，然后我就神祝福我回来，那他们也是哈。啊他们本来一个人的弟兄作见，说一个人，后来哎，因着这个神给他这个感动，他要给穆斯林传福音。哎，你看有个太太，然后生了4个孩子。后来他们就去年来，后来因为他们没有来这边，也是暂时住，没有地方住，后来就住我们家，住了3个多月。我天天跟他聊天，他就跟我讲很多这些事情啊，而且还从这个，特别从这个约旦。给我带了一瓶这啤酒，他说只能带2瓶啊，他说这瓶他说给某某某一个美国人，他说答应是他以前教会的，然后这瓶他说张牧师给你，我一看，哎，我说你这不是约旦啤酒啊，我说你这不写的耶路撒冷吗？哎，他说这个哈，他说约旦是穆斯林，他说是不允许生产啤酒的，但是这个。 耶路撒冷是允许的啊，耶路撒冷，但是他们约旦呢，他说我这次在约旦买的，用约旦钱买的，他说，因为约旦他们是有，因为他们也为了改革开放啊，所以他们有一些给这个非穆斯林的一些地方是允许卖酒的啊，但是穆斯林那些地方是他们是绝对禁止酒的，所以他就回到母会啊，他们后来就回到母会。那你这张图你看，就是你看。我别走了哈，我以前总爱往那边跑，他们线上呢，后来有人给我说，你总跑，讲讲的我们就你就没了，讲讲就没了哈哈，所以我今天我在这指就好了。你看那个安提阿啊，安提阿最这个右边哈，中间那儿那就是他们出发的地方哈，这个黑的哈，你看这底下往底下这个啊，往南这个哈啊，往西这个，这黑的是他们出发地点啊，他们先到了这个叫居比路哈。为什么到居比路呢？因为这个跟保罗一起出去，这叫还有个叫巴拿巴嘛。这个居比路是巴拿巴的这个家，他以前虽然他也是犹太人哈，但是他是已经是二代三代了哈，他父母亲就已经移居那个居比路，所以是他的故乡。他对那儿比较熟了，当然是圣灵让他们去那，所以他们就第一站就是到了这个居比路哈，第一站熟悉一点儿，至少这个。巴拿巴在那儿有人脉哈、啊，他也知道哪儿有这犹太会堂，比较熟悉，所以圣灵就带他们去比较容易的啊，第一站比较容易的哈、啊。然后他们在居比路，然后又坐船，然后又跑到上面庞菲利亚是个省啊，到这个到这几个地方，然后他们就在这个陆地上哈、啊，比西里的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就是路斯德哈、啊。然后他说从那个比西里的安提阿、以哥念那儿的那个犹太人不信犹太人。从那边又追过来，你看这地图上是很小，实际上是很远的。这帮犹太人也真是哈哈，这个从那追过来以后，追到路斯德，他们挑动众人打保罗哈，差点把保罗给打死，拿石头打他。后来保罗又到了另外的地方哈，到了这个特比，然后他们又从特比又回来，又转一圈又回来，然后又从这个庞菲利亚哈，叫亚大利那个港口城市哈，坐船。哎，就是又回到母会安提阿啊，所以就是你看转了一小圈儿，地中海转了一小圈，第一次旅行布道啊。好，那这是它的这个神学的意义啊，其中最大的意义就是说，福音是从这个时候是正式传给外邦人啊，所以如果没有这个行动，也许我们今天我们坐在这个教室里头，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叫耶稣基督啊。当然，这话可能也不太对啊，他们不传，还有神会。没有人会影响到神的这个工作，但是至少就是说，我们从这上来讲，他是第一步啊，从把这个福音传给这个非犹太人的这个第一步，这是哈。那么第二个呢，这个我们要成为要是认识这个耶和华哈，或者说犹太人他们旧约中所讲的这位耶和华，实际上我们不需要靠着像他们犹太人。要守摩西律法哈、啊，要做守割礼仪，要这个要那个。我们今天哈、啊，保罗因着这个就是这个从主耶稣这个教训就知道说，只要因信就可以称义。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说因信称义。我当时第一次来说因信称义，我觉得挺好的。本来就是你信了，你才对吧、啊？信则有，不信则无。咱们中国人不是常讲这个吗？你不信，不信你就没用哈、啊。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呀。但是这个因信称义这样的一个福音的这样一个核心，在当时能够提出来，那绝对是一个划时代的革命性的。一会儿后来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就因为这个问题，整个这个耶路撒冷就整个这个就是教会啊，整个就差点分裂啊，差点打起来啊，不是差点打起来了哈，差点分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革命性的这样一个哈。就像当初这个毛泽东啊，要这个搞这个社会主义，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邓小平花了一个什么？我们现在是初级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市场经济，我们要走资本主义，要改革。你那个东西就是那是一个很革命性的这样的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这个哈。所以呢，这个就是这第一次，虽然他转了一小圈儿，但是很多观念上的。很多这种第一次的，就这个意义非常的重大啊。好，那么这个，所以呢，这第一次结束之后，问题就出来了。 所以当这个保罗巴拿巴回到母会的时候，那他们就会要报告啊，我们这个转这一圈，我们到每一站门，他们都有个记录啊，我们在这地方我们传福音，然后有312个人信耶稣了，然后我们本来是一个教会，最后这个人太多了，最后变成2000多人了，我们把它分成2个小组，变成3个教会，反正他要汇报嘛，汇报以后，那很多最后就出来一个问题了，就说今天这些信耶和华、信神的这些人，他们是否还要受割礼和遵守摩西律法啊？所以这个直接的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哈。所以这个问题是愈演愈烈啊，最后就不但是在这个安提阿这个外邦人教会，最后这个传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个总会去了。那这个总会为很多人哈，所以呢，后来紧接着就在耶路撒冷这个总会说，我们开个大会，我们来大家讨论一下，因为这个几乎这个好像这个控制不住了这样的哈，所以呢，在这个耶路撒冷大会可以说这是基督教第一次的这个会议啊。我们知道说你要读教会历史。基督教的大公会议，什么以弗所教大会议，好多大好多哈，好多这个基督教有很多的大会，靠着这些大会来大家一起讨论，来这个讨论这些教义神学哈，这是第一次哈，这是第一次，所以呢，以保罗和巴拿巴为代表的这一帮，他们就把他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他们这个旅行布道哈，他们这些他们所做的神机骑士这些，他们都讲出来啊。他们这是一派，那第二派就是那个还有一派严守律法的。他说：“你们信耶稣很好，但是你信耶稣的同时，你还要遵守这个摩西律法，或者说所谓的摩西律法。那你要想进入我们这个，你要想得救，进入我们这个教会，你首先要行割礼。那时候犹太人在教会里的。”教会在耶路撒冷教会的那个，犹太人那都是行割礼，都是行割礼，因为他们本来从小的时候啊，第7天就要受割礼啊，第8天要受割礼，所以他们这又是一派啊，说你小时候没受割礼，你如果现在你就要受割礼，就是这是一派，不光受割礼，很多啊，那你今天你信了耶稣了，你成了基督徒了。进教会，如果要是他们这一派得胜了，那我们今天我们的约哥教会的，只要你受洗以后要怎么样？回家不能吃猪肉了，啊，这摩西律法，不能吃什么龙虾了也不能吃，那都是不洁净的。你去读读旧约，你读这个利未记，龙虾不能吃，还有什么？螃蟹不能吃，啊，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不能吃？带鱼不能吃，没有鳞嘛。鳗鱼怎么？鳗鱼炒饭，鳗鱼不能吃，鳗鱼没有鳞，没有鳞的鱼是不能吃。你去读，没有好多不能吃的了。我也不能一下都我成拉比了，我要讲的。所以很多，那我们今天都得遵守。那么要不要遵守？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这就很，所以就这一派的说必须都得遵守，一点不能差，差了以后就不行啊。然后彼得因为。有在异象中，他看到哈，神把一块大布上面很多东西，神让彼得说起来宰了吃，就说这些洁净不洁净都要吃，一连3次这个异象让彼得，所以他就明白，这个因着耶稣基督旧约的这些律法条例，我们今天已经基督已经把它成全了，你就不需要再去守那些规条了啊，我们要守它的本质就是爱神爱人啊，所以这彼得很明白啊，所以彼得。就不同意了啊！所以当然彼得他也很有权威了啊，他是最大的使徒嘛，或者他是使徒。然后这个使徒雅各，这是使徒雅各呢，是主的，他是主耶稣肉身的弟弟，就是亲弟弟啊，就是这玛利亚生的啊。实际上玛利亚第一个是主耶稣生的，老大是主耶稣啊。第二个他才真的是跟这个。他的先生哈，真正生的这个肉身的这个真正的他的这个老大，因为耶稣是圣灵承运啊，这个真正他跟爸爸有爸爸的这个参与的这个是雅各是他的这个老大啊，和在他们家排老二，后来他 主耶稣，他开始是不信的。主耶稣复活之后跟他显现，他信了之后，然后他非常的敬虔哈，然后他就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领袖哈。你要是看一下这个这些书信，看一下，有的时候这个彼得都有时候都很尊重雅各，都听雅各的很多意见。后来雅各他站起来啊，他站起来，然后他就说，我们不要难为这个。他说：“我们这些律法，实际上我们都守不全，你非得要把这些重担放在外邦人头上。”他说：“不要，不要。”但是呢，他就建议他说：“但是有几样啊，一个呢就是偶像啊，偶像拜偶像，这是不行的啊。第二个呢就是犯奸淫啊，就是在婚姻之外或者是婚前的这个性行为，婚姻之外的这些性行为。”他说：“这叫奸淫啊，就是婚姻之外的性关系啊。”他说。这个是不行啊！实际上，这两项在当时都非常普遍，特别是在外邦人里面，这都是啊，这都这这这，你现在像我们以前，你别说现在了，你就是去年啊，不是去年，你就是100年前旧社会，哈，旧社会，台湾人不说旧社会啊，就是以前民国那时候，呵呵，那时候三妻六妾，那不都是常事儿吗？那三妻就不行，别三妻，两妻就不行啊！你只有一夫一妻，一男一女啊，所以这都叫奸淫。所以那时候那都是常事儿哈。所以你想2000年前，这都是有钱，你想娶几个就娶几个。然后勒死的牲畜和血，实际上这是一码事，就是不能吃血啊。这个你要看旧约，你就知很清楚哈。实际上哈，这些个哈。这些个，他说你只要外邦人把这个守住了，他说你就可以了，不需要什么隔离啊，不许吃猪肉啊，不许什么啊这些啊，这些可以吃了哈。但是你勒死的不行，你要放血，先放血，因为你不能吃血。OK，所以后来这个耶路撒冷大会就这个耶路撒冷就通过一个大会的这个规则哈，就是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到外邦人的身上。但是唯有这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偶像，血，奸淫、牲畜、勒死牲畜和血啊这几项哈、啊。当然，这几项他说你们要禁戒不要犯，他说我们就祝你们平安。实际上这几项也并不是说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因为当时的这个犹太的这个教，不，当时的基督教会里面基本上是犹太人是占的比例很高的。那外边呢也是有很多的。那么犹太人他从小他就对这些就是完全的，就是禁戒的。所以我们为了保持教会的合一，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啊，我们就没有办法这个我有一个很好的弟兄在教会里边，他是一个回民，后来他就信耶稣了。信了耶稣之后呢，有时候我也到他们家吃饭，他也到我们家吃饭。然后呢，因为他基本上他要到我们家来吃饭，有的时候这个我太太就尽量不做猪肉这东西，因为他并不是说他不他他并不是说哦，因为我是回民，他现在什么都他说我什么都可以吃啊，因为圣经说我什么都可以吃，但是呢，因为他是回民，他从小他就不吃，所以他现在一吃他就不舒服。所以他就不吃，这就是习惯问题。那么我们为了跟这个弟兄，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我们一起吃饭很和谐。所以他来的时候，我们就不做这个猪肉。但实际上我们有时候做，他做没关系，他说你吃，那我不吃啊。但是我们就不做。所以这些东西也是一样，就是说我们既然是一个教会，那么犹太人他从小就有这样的习惯，勒死的牲畜什么这些血，他们就肯定是一吃就恶心的。那我们就不吃了啊，为了他们的艺术，所以就基本上就是这样。这是第一次哈，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犹太的这个教徒，他们的是什么呢？割礼加律法，最后你能得救，这是他们的啊旧约的教训。那么这个到了这个新约之后呢，那他们这犹太的这些基督徒啊，他们这个思想还没有跟上啊，所以他们。把这个他们旧约的这个割礼加律法，要再加上一个基督的救恩。实际上，我们今天我们知道真正的福音是什么，或者说保罗所传的福音是什么，就是什么基督的救恩。前面两个基督救恩已经代替他们了，已经成全他们了，你就不需要了啊，不需要了。OK，好，这是第一次啊，嘿嘿，这时间到了。 那么第二次啊，第二次你看一看哈，你自己去读书哈，这些啊都是一些啊书上都记载的哈，他们重返这个小亚细亚，但是这一次圣灵把他们带到欧洲去了啊。哎，我给大家看这张，这些你去你咱们网上咱们教会那个网上面有我这个，你 download 可以，省点你的这个存量哈，内存啊。不，你照可以啊，要照可以。我那也是彩色的，所以第二次是这个是他们第一次福音传到欧洲啊，传到欧洲。所以这些都在圣经里边哈，我就一带而过好了哈。雅典、格林多啊，然后你看他们这个。然后回来的时候，他们又重新回到以弗所，又转回来哈，以弗所、该撒利亚、耶路撒冷、安提亚，哎，又回到安提亚，也是这样。这次转了一大圈哈，大家看一看这个图，这哎，你看，当时你看，我总想跑哈，不能跑。当时你看那个 CYPRUS 哈，这居比路，当时是他们先到那哈这个居比路哈，塞浦路斯，从那哈要转了一小圈，比西里的安提亚那就。然后以哥念特比啊大叔，然后这就是当时嘛，就这一小圈啊哈，看到了吧哈，这一半儿，这一次第二次你看，都跑到哪儿？帖塔罗尼加、腓立比、比利亚、格林多、雅典转了一大圈，得加一倍啊，加一倍。所以这次第二次旅行不到，又这范围就更大了，甚至通过那个爱琴海峡啊，地中海的爱琴海峡，你看跑到那个欧洲了吧？这个腓立比是第一站嘛，是腓立比是欧洲了，那边是欧洲了。啊，那边是当时的希腊，这个什么，今天的后面阿尔巴尼亚什么，就是那一片了哈。这是当时的这个雅典啊，雅典这个雅列巴谷啊，这个保罗当时在雅典的讲到，就是今天的哈，他们有个牌子啊，金属牌子，他们当时保罗的讲到，他们刻在这个地方，今天供游客啊参观。这个是哥林多的一个海峡，这我就不讲了啊。这是第二次啊，第二次就是福音突破进到欧洲，然后呢第三次啊，第三还有一个第三次旅行不到，保罗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回来休息调整，然后第三次又再去啊，第三次又再去啊，第三次去的话主要就是特别有几个教，虽然也是很大一圈，就是特别有几个教会，他就住下来待了很长时间。一个就是哥林多，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以弗所啊，以弗所就住了这个更长的时间啊，住了几年，所以他就这个以弗所，所以后来以弗所书有哥林多前书啊，都是这些，他们成为当时这个当地的这教会的这个最大的这个中心啊，这些，所以这个就是教会等于第三次旅行吧，相当于就是把这个不是往广。而是往深处往下扎根啊，是教会建立在这个异邦的这个土壤、文化的土壤里头啊，有许多问题嘛，文化的冲突、什么信仰的冲突，很多冲突。第三次就解决这些冲突问题，所以你看他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讲了很多家庭、这个婚姻的问题，什么这个很多很多问题哈，哎，就都是这个保罗在这个教会的这些问题啊。所以第三次这个旅行不到，不以广而以深为主啊。然后第三次这个结束之后呢，这是第三次啊。你要看的话，基本上跟第二次没有差太大差别，地点没有太大差别，唯一的差的就是说他在哥林多那儿待了3个月，算短的了。在你看，在这个以弗所2年3个月哈，2年3个月。然后在其他地方有的也比较长一点。那在当时，基本上有些教会有时候就几天，有些地方就几天，甚至一两个礼拜传了福音、建了教会，他就又走了，下一站、下一站、下一站。所以这个就是有几个地方他选了一个重点，往深处扎根，这是第三次啊。回去看一看吧，这个。然后呢，这个第三次之后就回到耶路撒冷。啊，后来又有新的问题出来哈，就是关于还是这个福音的这些问题。跟犹太人、跟犹太教、跟那个新旧约，今天实际上也有好多教会的一些问题哈，有没有这个拣选啦、啊，什么的哈，这件也有很多哈，灵恩、福音派、灵恩派啊，今天也有好多问题。当时呢，就是当时的这些问题， 所以保罗，神让保罗借着他在耶路撒冷啊这个地方的一些活动，和在撒玛利亚，就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哈，这些地方都是当时的这个文化或者是政治或者宗教中心，在这些地方使用保罗啊，来这个把这个神学这些正确的神学观念啊，福音的这个，来去，然后后来保罗因为犹太人诬告他啊，说他暴乱啊，所以要抓他。后来保罗因为他是罗马人，所以他有权利，在当时罗马人有权利。最后就说你别管你怎么判，你的市长怎么判，最后省长怎么判，最后你判完了再判把我就是说我这个是一个要谋反的，要判我死刑。即便是这样，我最后罗马人有一个最后的权利，要可以上告该杀皇帝。而且按照当时一般的，如果不是没有那种大战争的时候，这个皇帝一般你必须得亲自接见，要上诉的这个罗马人，即便是他的一名这个普通的市民，罗马皇帝也要亲自审问。所以那个时候，你看，我们知道，这西方今天这种自由、什么民主这样的一个基础，都是在这个希腊那个时候，后来到罗马那个时候，那样的一个这个文化出来的哈。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就挺民主的，所以保罗就利用这个哈，保罗说我要这有生之年我要去罗马啊。把这个我的属灵的恩，那时罗马已经有教会了啊。一般人他们说，这罗马这个教会不是保罗建立的啊，有人说是彼得。实际上，更多的时候是《使徒行传》。我上一节课讲的，这个说预言啊，说方言，很多人从罗马来的，听到这些圣灵降临之后，有3000人受洗了，其中就有一些罗马人。后来他们这个节期过了以后，他们还回老家呀，回老家。回到罗马，他们就查经，然后建立这个罗马教会，就是这么来的哈。一般历史是这么讲，但是这个罗马天主教，他为了使他们更有这个传统，这个正统性，他说哦，我们这个教会是那个彼得，使徒彼得，主耶稣最大的门徒，他建立的哈。所以今天大部分我们不太承认的。所以呢，他最后保罗说我要到罗马。把我这个属灵的恩赐，我要分给你们啊，这个灵恩哈，要分给你们一些。所以，但是他没办法去，一个是太远，再一个很他也是事情很多。最后，神就借着这件事情，让他免费被罗马兵丁保护，被百夫长跟着啊，然后把他就坐船，然后最后到了罗马。虽然路上发生了很多艰辛啊，但是呢。他也是借着这些啊，让这些带他的这些人，也很多人也，我想也是信了耶稣啊，传福音。后来他在罗马，然后传福音啊，有2年嘛，因为他排队啊，你想好多人有冤枉要告皇帝，所以说他得排有2年的时间，他就自己可以把他软禁在一个地方，就是你可以住在这儿哈，你不能乱跑，然后他就。罗马很多很多这些教会天天到他们家去，向他请教圣经，想请他祷告什么什么，哎，他就在这个罗马接待人传福音啊，所以这就是，也就是说福音这个时候正就是说真正的在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心脏啊生根开花结果，然后再从罗马帝国又传到外邦，就讲这个使徒行传就从这儿停止了，但是。使徒行传的记载就停在这个地方，但是神的道，神没有停在这个地方，神又继续差派保罗的他的这个接班人哈，接班人的接班人，直到今天我们，然后把这个福音就是到处广传啊，所以就到了今天啊，所以这个回去看一看哈，这是比较这个保罗和彼得啊。这是一个表，你看一看哈，看一看这个，这是保罗在这个圣经里面，新约圣经有27本书哈，其中保罗他就写了13本，剩下你像彼得啊，彼得哈，彼得实际上他才写了2本，彼得前书、彼得后书。那你说雅各是这主耶稣的弟弟，耶路撒冷的领袖，他才写了雅各书，写了1本，保罗。神用他啊，因为他 就因为他非常的俗，这个主耶稣的教训，他有实践啊，有应用，有理论，所以神就使用他写了13本圣经，收录啊，写他上写的更多了，有13本被收录在这个圣经里头啊，成为圣经啊，收录在这里，所以这就是保罗的这个中间的保罗的这个生平，底下是保罗他所写的书信啊。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个地方，已经时间已经过了哈。那我们看一看啊，这次讲到这个圣灵啊，为什么叫圣灵行传？你看，圣灵充满，圣灵说话，圣灵安慰，圣灵差遣，圣灵印证，圣灵禁止。所以，如果没有圣灵，应该来讲就没有今天的教会，没有圣灵就没有今天啊，我们这些能够站在耶和教会的基督徒哈。所以，圣灵在这个里面哈，主耶稣升天之后，今天就是圣灵的时代。啊，如果我们对圣灵我们不理解、不明白、不顺服，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么今天的基督徒真的就是一个，可能就像当初这个悖逆、不顺服这个主耶稣的那些犹太人，我想是差不多的这样一个啊，所以是不应该的。好，那我们就到这个地方哈，下面我们就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人能讲的。甚至是使徒行传所能写的，已经停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知道说，圣灵，你今天你仍旧像当初你感动彼得、感动保罗一样，你感动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就求圣灵，圣灵也充满我们，也跟我们讲话，也带领我们，让我们今天不是走自己的路，让我们是走主耶稣基督你让我们走的路。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